垃圾设计人哈、
哦、，Hello， 哎、欸，我在想，我你知道我最近在想啊，
嗯，
有一个坎，我自己好像过不太去，
什么坎？
就是我在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很自然的打招呼啊？
你就跟麦克风打招呼？
不是啊，我在跟，假设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要面对到不同的人。那每一次在打招呼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心里面现在比较习惯了啦，但是一开始就是
你说设计师工作，
对啊，你一开始面对到他可能第一次见到你、哦、那你要用怎么样很自然的方式去打招呼，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你问我就不对啦。
啊，你不用打招呼吗？
没有啊，啊我看到人，我比如说我今天约一个人要接洽，啊通常就是我看他第一眼就是嗨，然后我眼睛就再也不会跟他对焦了。
干，你太没自信了吧。不是要一直对焦吗？
我连跟女服务员讲话我都不会看他们的脸。
你不会看他们脸？
对啊，我看着我就是很紧张，我讲不
出话。你看他们的你就不看他们的脸？
对对对，我就会试着看其他地
方。哦，我也
是、
欸、
看额头看耳朵这样子，就是反正把
我觉得对、
就是、要看偏就对了，
对到眼实在是有点尴尬，
很累，
就是好像很不知道，就是有一点我怕冒犯到人家的感觉，或者是喂，对啊，为什么不能看眼睛呢、啊？
啊，不是啊，啊觉得啊，当然这样子讲好像不太好，
讲啊，
就是
嗯，
漂亮的啦，
对，
漂亮你就觉得啊，好漂亮，
对，
没办法看，
那不漂亮的呢？
啊，不漂亮就可以啊，就
可以哦，所以只要当。我跟你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你一直不敢看那个人，
就不是我的菜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啊。
你就会直接看，你就会死死盯着人家。
嘿嘿嘿，
哦，是哦，
没有啦，死死盯。为什么我要死死盯？就不喜欢还要死死盯着人家。
哦，所以你就不会担心？
没有，就会比较自然呐、啊。啊，如果漂亮的话，我就哎、欸，嗯，就是会有点害羞这样。
哦，你那天，你那天你有传一个那个截图给我。
什么截图？
什么点阅率破了1000、
哦？
就是我
你说我们的那个后台资讯、啊？
哎，对对对对对
啊，对啊啊不好、欸，我其实对那数字没什么，
我也没什么概念。说不定有人一直狂点啊，他是点一次就会有一下吗？
啊，没有，他好像有那个就是重复的计算呢、啊。啊，我不知道那1000的总数是什么意思，他好像就是总播放数啊，所以说不定有很多人播放2-3次这样，
所以有可能有一个人，然后他听了1000多次这样。
不太可能吧太边缘了吧
没有，我就在想说我们之后可能要改成那个，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就是希望说可以快点更新啊，敲完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之后可能会变成1周2更吧，如果我们这个礼拜没有这么忙的话。
哦哦，对啊
对 啊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只是单纯就是改成二更其实也是蛮，但我觉得效益会有啦，你想要的效果可能会有、
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玩。
没有那么好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感觉如果你既然要二更的话，
对，
那你就干脆分两个系列。
对啊，我知道分两个系列啊。
哎，不是啊，对啊，分两个系列，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第二个系列就要有点搞头嘛。
有什么搞头？
比如说你第二个系列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异地训练吗？
异地训练哦，你说第二个训练，对不对？不是训练，好像第二个系列要跑去别人那里，
就是随便到处跑。像第一场就是在猫空嘛，
白痴的猫空那个可以用吗？
可以啊，
那个声音超大的，哎，
我等一下弄完给你听看。
好好好，我等一下听听看，我再确认一下
有办法到、嗯。而且其实我搞那么久，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在重复听说，到底要不要留后面人声？
对，
啊你既然都异地了。
对
啊，你就有那个地方的特色嘛。但我不知道这个对这个到底是特色还是困扰，对听众来说
啊。哦，讲到那个在那个区域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你说那个背景声音，
就以环境啊，虽然我们主要还是我们讲话，
对
啊，但是后面有一个背景声，就像有一些那些白噪音，有没有？
哦，你说后面有一个吵杂那种什么，就是有
种那种饭厅饭，
对对 对, 對，
吃饭的时候我都听那个睡觉。
哎，所以讲到在地的声音，这样会不会有点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啊，就是那个来自那个本市设计，本市空间制作所啦，跟那个 两梗创意他们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叫做来好雨声的作品。
雨声是哪个雨啊？
雨就是岛屿的雨，
岛屿的
岛屿的雨，声音的声，
岛屿的声音就对了。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作品我觉得它蛮有趣的，不过跟我们前几集讲到有一个点有相关。
你说灵魂吗？
错，不是，完全跟灵魂无关。
没有关系啊。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是因为商业空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那个 Olympus 的那个旗舰店嘛。
啊，对，
他的应该他后来我去查一下，好像不是旗舰店，他是那种体验的，就是好像有关于就是摄影，你可以在那边做体验的那种，
就
有互动的啦，他不是单纯贩卖的那种，嗯、对，他有比较复合性的，
主要是展示跟
对，
就是体验啦、啊、
对，那这个来好雨声的这一间店，就是来好品牌的这一间三号店，它就取名叫做雨声，岛屿的雨，声音的声，那。其实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到这个现场的话，诶，他已经倒了，嗯，他已经把它收起来了。
为什么？
其实因为这部分其实是商业空间的话，有时候你会受到经济上的影响啊，它会变成说是像以这个例子来说，它开在永康街的最外面的那个店面，基本上可以预期说它靠路边嘛、
哦、电租很贵啊，
电租比较高。那再来就是它去年11月才开幕，但是今年的10月25号就已经收掉了。原因是因为刚好它在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接受到疫情的冲击。
哦，
它因为它本身就是贩售那个台湾的专属于台湾的选物店。
就是伴手礼吗？
对，类似伴手礼，但是它的所有牌子都是来自于台湾本土制造。
哦，就是类似那个独立品牌，就是自创那种、
欸，就是像那些小农啊，或者是说他们
一些小型手作啊，
对，手作物
啊，小
食物也有
之类的，
对，那种果干之类也有。
哦、
那会取名于雨声，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些那个物品贩卖的物品啊。本身其实就算是一种传达、
就是、吗？
对，它是传达台湾本土每一个区域，那有各个台湾各个区域他们去自行研发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替他们发声的一个管道嘛。那取这个雨声的这个名字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你如果有上网查这个照片，你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这个真的要去查，因为
它现在只能看照片。
不是不是因为只能看照片所以才成而是你就算是对于一个设计的研究上面，或者是你开眼界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帮助你如何用故事去讲述一个设计的手法。
哦，我这样看是觉得蛮可惜的。
对啊，
因为他看起来做得很棒，
因为你从照片上面看到他们店面一进去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音响的堆叠而成的一个长形的展示台。
我觉得不能这样看它、欸、
怎么样？
我因为其实我也是今天我们录的当下，
对
哦，才知道说今天要讨论这个，
对，
然后我现在第一眼看到，
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标题是雨声嘛，
对，
我觉得它那一座就是它那一个展示台啊，
对，
我这样远远看我就觉得它的概念有点像是一座岛屿浮在海面上，因为它下面是用轻玻璃，
对，
然后上面有一个有点像海滩，有点像地表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展示台是有阶层的，
对，
然后是有点像梯形的立方体、嗯、然后组合而成，所以它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岛屿浮在海面上，所以我自己的联想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它上面是一个、是一个音响，它有放很多音响、但是那个音响可以听吗？
可以
哦，可以听哦。
对
哦，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他概念主轴吧。
哎呦，哎，我觉得你变聪明了。哎，我是真的，我发誓，我真的完全没跟你讲过这个的内容吧？
啊，没有，他表达得很清楚、啊
哦，他表达得很清楚，
他
蛮具象的，
对啊，
对。其实因为他本身那个像是那个轻玻璃，这本身它的材质特性，我觉得他把材质特性发挥得很好，因为材质特性本身它会有点带绿，
嗯，
那当那个玻璃这样一片一片堆叠起来的时候，其实你看过去是有点像深邃的海洋的感觉。
嗯，
那它 本身呢就是像是一整座跟你刚形容的其实一样，就它是以一个岛屿的形式，所以中间的那个展示台它其实就是台湾的形式。
哦，它是一个台湾吗？
对，它是一个台湾的形式。哦，那底下呢就是靠着这些海洋去撑起来。那其实要讨论到很多，就包含结构性的问题，你要如何用玻璃去撑起一整座的铁件，包含展示的物品，还有很多的音响挂件。
嗯，哦，这个牵线感觉就很麻烦欸。
欸，
还是他用蓝牙的？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算工法上的事情。
哦哦，
对，那因为我们也没有了解到很深嘛，那是因为这是其实这个案子是因为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有幸可以听到这一个主设计者去介绍。
哦，他去上课还是说
他
跟他们
吃饭？
他不
去上课，跟他应该是蛮熟的啦，应该是蛮熟的，
蛮熟的，哦，
对，蛮熟
的，这么好，
哦，对，不知道在爽什么。然后他就说，那时候我跟他去现场的时候，他其实跟我讲述的是说，这个音响上面所发送出来的声音，其实他们有另外一层的概念，就是说他们要在这间店的经营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各地收集所谓台湾当地的声音，也就是说菜市场的声音，
哦，
山上的声音，
就是环境，
然后对，可能捷运的声音，
环境的声音，
对，
这样子，
然后会在这些音响去做互动的播放，
很屌欸。
对
啊，这样子一间店关掉了。
对，就
是
因为疫情
的
关系。欸，不是疫情啊。没有，也只有台湾现在是因为观光客不来啊。对不对？
哦，是哦。
那因为观光客没有办法
啊。没有啊，这样代表说台湾人自己也不喜欢啊。嗯，
不是啊，
怎么可以全部靠观光客？
应该说他本来主轴他们的向性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在地文化的这件事情，然后让就发挥当地特色，然后当地可以制造出来的东西，让外面的观光客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具有台湾当地的文化背景跟他的地理关系，所以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东西的这一种形式，所以他主轴其实就是观光客。但是
你
也可以讨论到说，但你要讨论到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到底重不重视这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意思就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啊，他如果搬到比如说历史博物馆或者是任何的类似台湾跟台湾有关的展览上，
对，
欸，这都是一个很好作品。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台湾本土意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参加过类似像是在地工作坊这样子的社区营造的相关团体嘛，应该也不是参加，我们是一起共同创立的这种团体。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跟很多的在地店家合作过，或者是跟社区，尤其是台南
甚至是本来在地的工作者啦，
对，
就是有一起合作这样子。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很菜，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而已。对于那样子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学生，所以其实我们没有所谓经济上的特别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靠就是一群人，然后你只要有时间就去，还有可能教授的支持，你有时间你就去那边创作，或者是你有时间就去那边整理环境，然后跟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艺术啊人文啊产生关联，那你就会对本土的东西更有基本概念吧。应该说一个东西它要购买的价值来自于它背后的故事，
就是灵魂嘛。
嘿，对，又回到灵魂。
灵魂
对，
灵魂，
我觉得那个故事性对于一个产品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岛屿这个案子来说，我觉得它收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不只是在设计面上，还有所谓它的用料跟思考还有结构性上，我觉得都发挥的非常的极致。你看，可以看到它那个柜台的部分，它用的那些原料其实都是台湾乡下才会找到的，就是比较本土性的材料。
也不能这样定义啦。可以这样定义吗？
没有，它那个就是乡下，我记得好像是在关于设置鸿沟 就是关于水稻田它要在灌溉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
其实就是混凝土的那个混凝土条啊。
对，可是它那个东西其实是那叫什么，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可以量产的，它不是特别去定制成那样子。
我知道它是就是规那叫什么
规格
品
啊，规格品，对，它其实是那样的规格品。那我觉得不管你在用料上面或者是你在一些小物品，比方说你看它展示的那些篮子啊什么的，其实就是鸡蛋篮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可以在市场里面看到了，甚至现在也还有，或是一些站板的形式去设置楼梯。那像、哦、对，那像这样子的比较台湾本土在地会出现的东西，它又更有故事性一些，就是等于说它那个东西是有情感的。那借由这个情感的连结，把这个整个空间营造成只有台湾的设计公司加上台湾的品牌，它才能够去撑得起来的空间。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故事性的。嗯。而且因为你知道台北建筑为什么很少，我们在平常我们从高雄念书回来啊，在看台北建筑的时候会发现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感情，你有发现吗？
有感情吗？
对，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耶，我觉得那是商业性跟就是我觉得是看背后的制作团队是谁。
对，
你如果是那种商业性的大集团，他制作出来的一定就是以卖为主嘛。
对啊，
啊，他那个就也不是说他们做的一定没有灵魂啊，但是他们大部分做的就是一块，然后正方这样子，然后一些
装饰、你说结构性 OK， 然后可以开始就是可以开始有经济效益。
对，
就
他们就
直接开始，
对对对对，快速，然后不会太难看啊。其实我觉得这南北还好，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在高雄念书，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接触台湾本土文化跟历史的地方是在高雄。
哦，对啦，
所以我们对那边的东西都特别有感情。我觉得那个感情是来自于因为你看得懂，对吧？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就会不知道他对于他有什么感情啊。就像假设说，如果你看得懂。迪化街或者是就是那叫万华那一区
Manga 剥皮寮
的那一区的历史沿革，你有去念过，你知道，你就会觉得那是非常有感情的事情。甚至你连看总统府你都会觉得说像那样子的建筑其实都是有感情的。或者是说你看台北101，
这其实就不只局限于建筑啦，像因为我最近有在爬山嘛，
对，
就是山里有一些路径啊，其实你如果真的只是走过去的话，你只是觉得很累很热啊，虫很多。
对，
但是它其实有些路径后面是有故事的，比如说它有一条路径是以前日据时代它在治理台湾的原住民的时候，为了方便治理，所以他们开了一条路，然后那边会有一个住宅所，就是有点像是哨站吧，我没有当过兵，其实我不太了解，反正就是有一点像是驻兵在那边，然后它那条路就是他们在治理原住民的时候所建的啦。
那所以现在还可以走吗？
还可以走啊，有的可以走啦，啊，有的可能已经长起来了。但是其实以前如果是建筑就是有筑起来的，后面我们在爬的人一定会再去整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现成已经好的路径嘛。
对，
它就是用自然的石头这样子摆摆摆，它不是柏油
哦。对对对对，他就是用一些自然原本就存在那里的东西，然后只是他把它挑选过后，然后再把它铺上去。
对啊，还有一种是原住民他们部落跟部落之间联姻啊，或者是通勤或交易的时候用的啊，反正类似这种道路的事情背后有很多故事。
哦，
对，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走起来你的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你是真的知道还是你是在胡乱？
没有，真的，真的有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真的有这件事。
没有，我现在对你讲话，我都要先打个折扣。
靠北，难怪你刚刚那边笑，就啊笑。
没有，我就在想说，今天他是要来胡乱的，还是？可是你今天早，你刚刚的那些理解力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你刚刚对作品的理解力好像有开始慢慢越来越强哦。
作品的理解力本身就不差，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开始录这个，你又开始去接触到。逻辑思考，或者是你就会去，
没有啦，就是上次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听众，
对，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对
问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智障。
所以你想要你想要变得聪明一点。
对
哦、oh,
我想要搬回一层。
你想要把这个帽子给拿掉，你不希望。
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当下有想很多。
想很多
对
嗯。
我想说干我是不是真的智障。
不要怀疑啦、
啊、
这种事情不用怀疑。
那时候我就想说可能这就是人设嘛。啊不然。
不是那不是人设人设的意思。没有你这是你的本性。我们没有人设啊。
本性
你那不是人设。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啊这样你就没得呛欸。
对啊你没得呛欸你看你。
没得呛这样就很无聊啊。
就很无聊啊。对所以你以后就是你不用去进步嘛。你可以
也不是不要进步吧就是可以把它成为人设啦就是可以耍一下智障啊但是还是要可以讲一些东西嘛
我还是觉得那不是人设
干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回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它其实包含了很多为什么这个东西特别有感情
嗯
你知道以前常听人家说什么啊台湾味就是人情味
嗯
就是尤其到你很难出现一个状况是说你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整个台湾是没有人要帮你的
你说很难有这个状况
很难有这个状况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不管你是真的想要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是怜悯或是同情
我想红
想红什么意思你说去帮人家然后叫人家录影
也没有啦就是他知道大家都在看
哦、oh.
你知道吗他不是真的说要人家录影但是他知道大家都在看
诶、欸、这有道理诶、
欸、
哦、oh, 因为知道有人在看所以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
对有点也算是有点压力也不能说想红
可我觉得这叫空间氛围诶就是当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做事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不去
啊这就是台湾人的个性啊
可是为什么那些人用看的
啊没有 啊因为他坐在车上啊
什么你没有、啊、你的脑袋太多画面了怎么突然冲出来一个坐在车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最近就是礼拜五晚上就是下班嘛、嗯、
对
啊下班的时间你就知道台北市的车子就是到处转到处转
对
然后我就是转来转去那个
对
这样子
然后
我就突然钻钻钻啊一般就是平常就是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大概有把握我才会去就是跑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对
啊没把握你就是好好骑嘛就是慢慢骑在后面
对
然后我就突然钻过去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诶怎么有一种快要出事的感觉
啊、哦、快要出事了
对就快要出事的感觉、嗯、然后大概再骑一个快500公尺前面的人就全部撞在一起
哦你可以预知500公尺后的事情我靠你这个能力很夸张、欸、
没有那就是一个预感就像我之前几次车祸前面都有类似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阿公突然骑出来啊这样子
我靠你可以先预知到
也不是预知啊它就是一个、
哦、有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介绍你了就你是一个智商趋近于原始野兽所以你会有那种你会有那种第六感所以你不可以变聪明你知道吗、
啊、
如果你开始认真变聪明了你那些预感就会消失
我其实也不太需要他们
因为你失去了原始的本能
也不太需要他们
就是大概就是大你就以后我带你出去玩然后我发现你突然起鸡皮疙瘩我就知道等一下先停车因为你的原始野兽本能在告诉你等一下要出事了
、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赞的技能、欸欸、难怪人家都会说你是工具人不是吗不是大家都这样定义你的吗
不行啊我不能承认这个
为什么
我只是很喜欢学很多技术
啊我啊以前啊就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常常有人就会 问我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啊那就帮你解决这样那
对啊
大部分心、
啊、都这样吗
大部分心理上的问题我可以帮他开导那我就会给他一些意见啊然后就我的逻辑去看那、你现在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可是有一些是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
可能是电脑坏掉了、然后或者是说我家椅子坏掉了 或者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了，那我该怎么做，那我通常就是把你的电话给出去。
啊，这台湾人就这样。
为什么是叫台湾人就这样
啊？就是有帮忙，有需要帮忙，就是你帮他嘛。
对
啊，如果你帮不了啊，就找可以帮他的人帮他。
嘿，对，帮乔事情啊。
对啊，台湾人
就台湾最喜欢乔事情的、啊、来，我帮你乔一下。
对
对啊，啊，像我就是常在乔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啊，就是而且
乔事情的工具。
哎，对对对对对，nice。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大二还大三吧，我记得你那时候很严肃的告诉我说，哎。那个如果之后有人问你有什么电脑上的问题，你不要再跟他们说我知道了，因为
有吗？我这样讲
对啊，你说这样子很烦很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赶图干嘛的，你觉得很烦。
不是吧，这句话不是我跟你讲、
啊、就类似这样子的结构。
这句话是
谁？
台中那位木工跟你讲
啊，
因为他不堪其了。
你是说你的组员吗？
嗯、
啊，你说一直有人找你去帮忙，所以你没有办法兼顾到你的毕业制作上面。
哎、欸，对对对对对，
哦，
好像是这样子吧、
啊。所以现在没差啦，所以因为我们可以
是吧？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平台，你在底下留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如果任何疑难杂症，然后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你可以找他。
不要啦，啊、
你可以找肖远金，绝对没问题。
大学的时候大家问题都不大哎、欸。这个出社会之后动不动就是啊，我需要几十万，我没有办法。
哦，白痴哦，不是钱的问题啦。今天假设说你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啊。
什么简单？
机车抛锚啊。
没有啦，没有办法。哎，对啊，说到这个，哎，我最近还蛮不顺
啊。
就是我出车啊、不是，我看到车祸那个是礼拜五嘛。
对
啊，我礼拜四在同一条路上，我骑的时候，哎，骑到一半突然车子突然洗掉，就有一种不知道搅到什么东西的感觉，很像碾到东西，然后他突然就熄火，然后就赶快停到旁边，这样还好，后来有动力，这样还是有一点动力，然后就停到旁边，结果就发现哎、欸，皮带好像断了，
嗯，
然后他刚好断在一个就是我关渡要到五股这一条路上，他其实是绕着一个山走，然后他有一段路啊，山边其实就不太有什么商店嘛，
对。
啊，就是顶多就是公车站牌，然后我就卡在那一整条路的正中央，
嗯，
所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哇，这个用词
哦，
很
老派，我光牵我就牵到死，
你牵多久啊？
牵大概半个小时吧，
靠！
而且就我说、啊、就只能逆向，因为它有中央分隔道，
对，
我没有办法就是顺向走
哦，所以你找到了最近的机车行？
没有。我后来就是去旁边租一台货车，
嗯，把你车载回去，
对，载到我
哇靠，
就是平常去的机车行。
哎、欸，我跟你讲，真的很少人有像你这样子乔事情的能力、欸，哎，
不是，
连自己的事情还乔成这样。
你知道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智障，
为什么？
因为我到了机车行，机车老板就在里面坐着，这样看了我一下，
嗯，
然后我想说，哎、欸，他怎么没有出来帮我把机车卸下来？
对，
然后他就等我卸到一半，他突然走来，哎、啊，你车坏了，
对，
哎、啊，你可以叫我去载啊。为什么自己租车
啊？所以就叫你不要假搞嘛！你这个人就是啊，假搞，然后又喜欢帮人家，然后自己的事情都要自己瞧
啊，就想说
这样子比较快、啊、你是不是有那
种
就是你这样就不是台湾人情味的代表？
哦，没有啊，但是我是台湾人情味的代表吧
？No，
我帮大家，
跟你看法不一样，
但是他们不，嗯，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台湾人情味的代表的原始就叫做请人家帮忙。
你说阿伯利恰酒啊结合。
哎、欸、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说哎、欸、那算一种啦，那算一种。
也算是一
种。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想要让大家付出人情味，我就是要不吝啬的请求帮忙。
嗯、
对吧，
是这样子吗？
这样人家才有机会啊。
你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欸。
我完全跟他不一样。
逻辑超怪。
没有。如果今天大家都只处理自己的事情。
嗯。
那。
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啊。
啊那就没有人情味啦。
哦，
对不对、
哦
哎、你释放出一个机会给人家去帮忙，
也偶尔废一下这样子。
对，你有遇过就是在路上，然后遇到有一个人眼神很惶恐，然后眼睛好像在找寻谁帮忙，你不会去说，哎、欸，你是机车抛锚吗？还是这样？
哎，你敢去问？
如果说我遇到那个在路边牵机车的，
哦，牵机车的，
就是没有啊。
哦，你会帮他？
如果没有，我会帮他。
哦，真的假的？
对啊。
哦，那你人很好哎、欸，
废话，我是台湾人情味的代表。
公道伯，
没有，你就觉得你看到了啊，你不帮忙，你会觉得啊过意不去，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梦到那个人在雨中这样牵着机车这样过那个大桥，然后他也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在哪里。
哦，说实在，我现在真的是
你会内疚，
没办法哎、欸，
什么意思？
因为我现在就是都很赶啊。
哦，除了赶时间以外、啊，
没有办法，
赶时间没办法。
因为那天我那个皮带断跳那天啊，
对。
就是你说看到有人在牵车嘛，
对
啊，如果你觉得他是没有油，你会帮他，
对啊，
或者是坏掉，你会想要把他提车，
对啊，对啊，对啊。你那天怎样？
我那天在断掉之前，就是看到一个人，
对，
他在桥上，
对，
你在牵，
嗯，
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啊，要不是我就是赶时间，因为那时候上班时间，
对
我赶时间，不然我就帮他，至少把他踢下桥、哦，结果就是没帮他。报应，
报应，直接皮带断掉，
直接断掉，
所以现在
下桥就断掉。
听到的听众有谁在看到机车在路边牵
啊？再不帮啊？
哎呀，再不，你等一下皮带都断掉。
干
要帮啊？就是我是觉得没有
啦，
能帮就帮啊，不要说为了帮然后导致自己事情 delay 还干嘛？
那、啊、就没工作。
对啊，不要这样子啦，不要当烂好人，要当好人就好了。不要当烂好人
，OK。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其实去做那些本土化的，就是在地的社区营造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算是帮忙啊，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获利啊，还要缴钱。
嗯、哦，对，
对，还要缴钱。那其实当下其实是完全靠着热情去支撑，尤其是因为我个人的个性是非常没有办法跟所谓那个小朋友相处的。完全没有，
很怕，
不是没有办法讲道理吗？
你要跟小朋友讲什么道理？
就
是
因为
这样耍北岸就好了、啊，
没办法讲道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嘛。尤其是国小的，
为什么要沟通？
不是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们去做一次那个社区营造，
嗯，
然后他就是有那种国小一二年级的，
嗯，
他们这个年纪最白目，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他们会。有点一知半解，对很多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想要试试看。
不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白目，是因为他这个年纪啊，介于可爱跟可恨之间。
怎样？可恨？
对，
可恨是指长大之后变成可恨、
欸。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做那个社区营造的时候，有需要拿锯子，
嗯，
那个木工的木工锯，
折合锯，
哎、欸，折合锯。然后呢，就是在那边教他们怎么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概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吧，就开始拿着那个锯子，
嗯，
在那边追他的朋友，
靠腰，
然后哇哇，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开始跑。
那个不要说拉、欸，哎，就是不要说拉动、欸欸，你只要稍微不小心剁掉，
对，
就是有点像
就会流血啊，欸、
对，就剁到的意思。就是 dog 掉你就写
哎、欸，但是它不是打开的状态，它是折合的状态。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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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太恐怖了吧？
因为它是折起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到底要用什么态度去跟他沟通？
这有什么好选择的？
哎、欸，我说
就跟他说不行啊。
我说哎、欸，不要跑，不要跑。
他万一开关不小心打开，因为它只是一个小很简单的构件，
对，
扣着而已。你万一按下去，它就滑出来。
对，但是你现在就是会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讲嘛？因为如果是一个国高中生，你就会说。欸同学那个刀子不要这样子玩他们一听就懂了嘛对吧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控制能力啦、
啊、你可以就是懊恼
那如果是你呢
你过来你过一下
不是我是一开始我是跟他说欸弟弟不要这样子玩
那像什么可能会理你、啊、
然后他就说哎哎哎然后就开始继续追我就想说那个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
你怕你牙开是不是
欸对我真的很怕我牙开因为我就对于安全性这种事情我很注重。
你很怕。
我就说那个刀子给我刀子给我我已经到第二层级了就是把东西给我这样。
嗯。你就是觉得你快失控了你要赶快
我快失控了我要先把刀子拿回来。
嗯。
然后他就说欸不要勒不要呗不要勒。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最喜欢你被这样搞了超好笑
我就跟他说拿过来然后我说拿过来刀子拿过来我说你等一下这样子你就不要拿刀子你知道他干嘛吗我觉得我这样子是完全
他把刀子丢出去
没有他直接哭
哦，
他直接哭欸
他觉得你凶他
他觉得我凶他他觉得我是一个恶人 他觉得我太坏了，他直接哭。那其他人用其他的小朋友们用一种我是恶魔的表情看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
就像你那时候很瘦，真的蛮像的。
这就叫做人情味。
什么人情味？
这就是在乡下才会遇到人情味。干，他们居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做错了吗？我就觉得我觉得好委屈哦，
好好笑。
干，这没办法，
我在当下我一定笑出来。
然后没有，那时候我们分组啊，都不同组啊，嗯，然后所以我们在做那个当下，其实它会有好的记忆、好的回忆、不好的回忆，各种啊，这种东西累积出来，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它可能是一个装置艺术，可能社区艺术，它可能会因为人继续去使用它而产生的感情情感，然后最后它再变成他们记忆中一部分。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教育。
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过程。
对，
就是其实结果其实通常都不怎么样。
对，我觉得
我印象中结果其实都还好。
结果其实是我们自己看得很开心。
对，
但是其实它对于后续的意义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指标性，像是仪式性的东西。就是说今天他自己亲身参与这件事情，那他就会去保护好他自己创作的东西。今天假如说我们没有让他参与，我们就自己去做，我们一定做的比他们小朋友做的好嘛。可是今天这样子，他就不会有他们自己亲自去施作的感觉。那等到这两个礼拜的施作时间结束之后，我们离开了，那这个东西不是他们做的，就算跟他们家乡用他们家乡的材料做成他们家乡的造型，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们做的，就不会有情感。嗯，他们就不会有回忆，不会有记忆，也就是不会了解，就像我们在看建筑一样，不了解你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嗯，那他们就不会去保护，不会去知道古迹保存的重要性。那等到他们有一天能够好好去认识到，或者是认识到他们因为像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它其实都是比较偏乡，它比较以农作、渔作这种
养殖渔业啊，
对，这些比较在地的工作来说，以现在的教育制度来说，他很容易就去到都市生活，然后他那边就可以变成他的老家，很比较少部分会留在原地做，就是
因为通常他们家长灌输给他们的概念就是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去城市发展。
对，没错，
对，那这概念是大人从小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是根深蒂固。
对，他们的思考方式已经变成是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台北看到这样的作品，我是真的觉得蛮感动的。
哦，蛮感动，
蛮感动，因为我当下去现场看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动？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你看到那些音响，你会思考到，以前我的生活，我的小时候所看过的东西，居然它可以这么的，它可以跟都市接轨。因为家长这种教育方式很容易导致你会去认为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乡下就是不好的，你要努力才能去都市，都市才是好的。
你如果没好好读书，以后去乡下收垃圾。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偏差的一个发言？
我就是把所有偏差的东西放上来。就是以前通常就是说呀，你现在不读书，
嘿，
啊，以后做工啦。
对。
然后你现在不读书，以后收垃圾啦。
对
啊，你以后现在不读书，你以后没办法住在都市，你只能去乡下啊。我就把它全部集合起来一次讲完，这样子而已。
哦，如果我现在的感受是啊，如果你以后不读书，啊，你只用理想在生活，
用理想在生活，
你就是满脑子梦想，然后你没有去好好的，你没有以前没有好好念书，用股票赚钱，用会计赚钱，用资本主义赚钱，你以后就当室内设计师。
为什么？
超惨的。
为什么？
薪水低，然后满腹理想，但是要实践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那完全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完全那是选择的问题啊。那只是你选错科了。
啊，你咧，你有选对吗？
啊，没有啊。所以我现在在当木工。
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常会去灌输你这种可能老一辈也是的确是灌输这种想法。嗯，你一定要成为师资辈的，你才是一个算是成功 成功人士啊的感觉啦。所以、哦、所以当他们这种结合的时候，会让你去联想到说，其实在地文化的东西，不管是这个品牌或是这一次的这个介绍的这个空间来说，它可以让你理解到，只要是其实都市跟城乡乡下，其实城乡差距没有这么远，只是你用不同的手法去介绍给现代人认识、嗯、用不同的手法去让都市的在这个充满那个商业利益的一个区域，他去营造出让你知道，哦，原来我的家乡可以做出这些事情，让城乡之间是透过情感在连接，而不是透过价格或是观光这件事情。
哦，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今天台北开一台游览车直接冲到南部，然后就
然后你就
赚钱这样子，
不是，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透过去观光而理解那个地方，然后对那个地方有热爱，而是它是存在你心里面，它是一个诱因，是因为它今天提醒了你这件事情，然后你回想到以前小时候生活的状况，它有记忆感，有情节，有连结感，然后让你知道，其实我是跟他们是很近的，我只是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唤起这个记忆，那这个东西就会有价值。
我觉得其实就是经营啊。你说的我觉得就是经营。
对，
你在城市你会知道这些城市内的文化是因为有人经营它啊，是不是商业化就先不讨论了，就是至少有人经营它，所以你才会有看到，然后你才会去了解嘛。
嗯，
但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就不会有人去经营，大家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行嘛。
对，还是有人做啦，但是因为观光产业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说我觉得算主轴，但是它要吸引的是国外的观光客。
嗯，
那再来就是台湾人要更多，我自己会认为说台湾人要更多的去做就是国内的旅游，我也觉得不错，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你都没有看过，你并不知道。那像你有在爬山，我们有时候会去，我们以前看过了很多在地的建筑，在地的历史，
嗯，
它是很值得你花时间去深究的。
嗯，
对，那我觉得他这一次这一间店我觉得会关闭，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收起来，我觉得蛮可惜的，而且也特别映衬了那个来好的创办人，他曾经在访谈上面讲过一段话，就是说虽然梦想很美，但是填饱肚子也很重要。然后你有理想，可是你没有办法存活，那其实没有意义。
这样很伤心。
哎，对啊，没有。但我觉得他有这种想法，但是他的理念是对的。他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商业包装。我觉得如果疫情没有影响的话，他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业作品，而且他的这个空间营造，或者是说他对于整体台湾的价值营造来说，我觉得他都有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进化。
就是我觉得他会很像一个类似图书馆的感觉，就是他里面珍藏很多台湾的东西，然后经过的人就可以去里面发掘，
它的确是一个贩售场所。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环环相扣的啦，就是台湾其实很少这种我那天有思考到，就台湾其实很少百年产业。
会吗？
就是说
感觉应该是很多，只是没有被经营出来，就是没有被经营出到看到，就被让大家看到。
有点这个有点深，就是说它是很深的影响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一个百年产业，它必须要是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很传统的东西然后一直不断的重复。而是作为一个百年产业，你必须要思考你要如何跟新时代接轨。不断的去
因应、哦。就是你有一个基础在，然后你一直不断的更新。
你因应你的现在的科技环境，现在的就像是假设说你是一个出一个书架，你以前有用过书架吗？
你是说书挡吧？
不是书挡，是一种铁的、折合的书架。
就是它可以收成扁的，
嘿，对对对对，
可以立到很高，立到躺着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通常拿来抄作业的、啊，
对，抄作业然后看书这样，你可以这样翻着、啊，你还记得那个东西吗？对对对对，那个东西、啊、
我以前都把它拿来当城堡玩。
哦，对啊，以前就是会用城堡、啊，
用它拿来玩一堆有的没有的，
还有那个折合型的铅笔盒。
哦，对，
对对 对, 对, 对、
哦，以前那个铅笔盒，
我跟你讲，有那个铅笔盒
跟炮台一样
的、
欸，按下去起来，四根铅笔翘起来，以为飞弹要发射了，你知道吗？
哎、欸，对啊，那就是飞弹啊！看来大家都是玩一样的东西嘛，我也没有人教啊。
而且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是心里在想，或者是自己玩，很少会跟朋友玩。
哎、欸，对啊，因为丢脸，
对，妈智障。
没有那么夸张啊，那大家都在家里私底下自己玩。然后我刚刚讲的是说，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制造书架的一个厂商，可是你一直到2020年了，你还在做书架，那你就注定倒闭啊。
不然他要做什么？
他会因为科技的发展，他可能会变成是 iPad 架，可能会变成是手机架，你懂吗？哦，就是他要必须要因应这样的情况而慢慢的往前，
就是他架的东西不一样了。
哎，对，他不能就是一直保守的知道哦，我的价值就是架书，所以我现在就要继续出架书。
而且以前他的客群应该就是学生，
对，
我觉得他就是可以改变客群，
对，他必须要慢慢的突破，嗯，他不能够让自己停留在这里，那样子才能够制造出下一个百年企业。因为这个百年企业不只是因为他很老，而是因为他会跟着这个时间点一直往前，嗯，
与时俱进，是不是？
对，没错。而且我真的很推荐，就是好好的上网去看一下这个作品，然后去找找看这些作品里面，这些照片里面有没有曾经你小时候的记忆，然后可以唤起你什么曾经忘记很久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记忆就是人类这个有点，会不会有点太浮夸？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浮夸吧，
就是你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记忆跟人之间的情感。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做得很好，就是关于情感这部分，
有人情。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我们今天会有点太严肃吗？
我觉得太感伤，
太感伤哦，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讲的就是人情味，就要感动人。那如果你听我们前几集的人，你是用笑着看的，那我希望自己用哭着看。
不过我觉得应该好不好，可不可以还是应该是笑着看啦、
啊、哦，没有，我
应该啦，
应该啦，应该啦。我们就是好好介绍作品嘛，
有看就好了啦。
我们不需要特别搞笑，我们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我觉得很真诚就够了，就是我们想要讲什么，我们提出什么就够了
啊，就是聊天啦、啊、
对，
我们以前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很好笑啊。
对啊，也没有，就是我们正常聊天。嗯，然后我最后，对，我最后再来分享一件事情。我在这边呼吁哦，
呼吁什么？
我昨天真的是，我昨天还前天，我真的是要气死了，真的气到不行、
啊。你要讲什么？你要在这边讲吗？
对啊，我跟你说，我因为我有个案子在新竹，嗯，哎、欸，所以我要去申请那个开工申请。那我们那个开工申请需要我本人去管委会那里申请
啊、哦，就是对那一栋建筑本身的管理员。
对对对，我要去那边。然后因为我在赶高铁，嗯、欸，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
你从你们公司到高铁，
对对对，因为我下午还有会议，嗯、然后我就骑机车，然后骑骑骑，然后就停好车，然后一路跑跑跑跑到手扶梯，就一个妇人，他，你知道现在手扶梯已经没有规定要靠左或靠右，
对
对吧？这点是宣导，顺便宣导给大家，没有一定要靠左或靠右。但你至少靠一边吧，你不能够，
你可以选，你选边站啊。
对，你不能够你右边放行李箱，你站左边。你知道所有人全部就因为他这样卡在那里，我整个人，哦，整个火气都要上来了。
啊，你站在他后面吗？
我站在他后面，我就是第一个。
哦，你就是第一个，那你就要做点什么啊？
怎么样？踢他下去。
你要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让我过一下？
啊、没有，我因为你知道。哎、欸，你不觉得就是有些人啊，就是你看他的那个年纪啊，
你不想为难他，
他不是你知道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无法沟通的年纪了。哦，对，我就想说啊，算了吧，然后我就买好票，我就下去。第二个人又这样做，所以我在想说，这是不是个常态啊？就是把行李箱放右边，人站左边，这是不是常态？
我不知道哎、欸。啊、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过。
没有这样做过啊。
我们通常有人情味的人就会知道说，
对对对，
不可以挡到人家的路嘛。
对，
因为我曾经也是那个被挡到过，所以你行李箱一定是放在你前面，就是上一阶嘛，
对，上
一阶
或下一阶嘛。你不要，你不要，你要，然后这边呼吁大家，你要站你就站一边，你就选一边站，让有些人可以通过，有些人真的赶时间，当个有人情味的人，然后不要这样整个挡住人家的去路啦。
啊，但是在手扶梯上面可不可以行走啊？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争议啊？会不会本来你就不可以动？好像有这件事，对不对？
好，大家要当个有人情味的人。今天就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拜拜，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